感謝主嘅恩典，讓我今日可以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今日係堂孫嘅父親節嘅週啊，聽日先係父親節，咁啊，僅代表教會祝各位父親節快樂。咁啊，講到父親節咧，唔知大家知唔知父親節嘅由來係點咧？原來父親節是百多年前在美國有一位的女士為了紀念她的父親，在她媽媽死了之後獨自一個人帶大一家六兄弟姊妹而設立的，目的是為了紀念她的父親的偉大和愛。而在基督教裡面，我們信徒同樣有一位偉大的父親，就是天上的聖父了。所以我們今天講到的經文，我們就會一起去看看上帝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教我們怎樣去跟這一位在天上偉大的天父禱告。弟兄姊妹，講到這裡，我們可能會問，那究竟什麼是禱告呢？時至今日，我們不難發現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有向神明祈禱的習慣。這些其他宗教的禱告習慣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以下四個字形容的，心誠則靈。即是說我們渴望著一些好事去發生，例如名成利就，例如身體健康，例如兒女成才等等，不停想著祂，懷著赤誠的心，誠心祈福，祈求神明眷佑幫助，心誠則靈。不過呢，耶穌教我們的主禱文呢不是這樣的，因為呢主禱文前面的經文就在馬太福音六章的六至八節，耶穌說我們祈求地上的賞賜之前呢，全知全能的父已經清楚我們需要，我們不需要去求地上的賞賜。那禱告是什麼呢？耶穌就教門徒禱告的時候呢，不准他們用重複的說話去禱告，禁止他们追求地上的赏赐。为了帮他们明白祷告，耶稣就教他们主祷文，就叫他们在内室关上门，向隐密处的天父祷告。所以呢，主耶稣教我们主祷文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在心诚则灵的态度之上，藉着主祷文转化我们的心，叫我们心里面不是再去追求名成利就，不是再追求身体健康、儿女成才，不是再追求地上的赏赐，而是追求更大、更美好天上的赏赐。弟兄姊妹，追求更大、更美好天上的赏赐，那什么是天上的赏赐呢？要知道答案，我们就要看到主祷文祷告之后，我们内心有什么转化了。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就说我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饶恕我们的过犯。原来天上的赏赐一目了然，就是主祷文之后我们会怎样，会求天父的饶恕。所以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呢？祷告就是信徒转化的过程，是转化的过程，叫我们心里面不是再渴望地上的赏赐，而是转为追求天上的赏赐，就是天父的饶恕了。叫我们心里面不再渴望地上的赏赐，转为追求天上的赏赐，就是天父的饶恕。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就会问了，那天父的饶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饶恕呢？一般人對饒恕的理解可能就是我大人有大量，我不跟你計，又或者是一筆勾銷的概念，我們發生的事一切當粉筆字抹走它，當大家都不記得沒有發生過算了。不過呢，弟兄姊妹，我們要留心，因為天父的饒恕不是這樣。在十四到十五節耶穌說什麼？他說你們饒恕人的過犯，天父就饒恕你，你們不饒恕呢，天父不饶恕的。什么意思啊？天父即是很计较的，公平和公义的天父，讲饶恕的时候他很计较，计到足，不是不记得的，全部都记得，不是当粉笔字抹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问了，那天父的饶恕是什么意思呢？主祷文带来的转化，怎样帮我们更深刻体会天父的饶恕呢？让我们今天带着这几个问题去进入今天以下的经文。 今日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五节，题目是天上的父。这一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祷文怎样带来生命的转化，藉着向天父祷告，我们在地上的身份会转化为天父的儿女。藉着祷告，我们的重心眼光会 focus 翻在天父的计划上面，最终藉着祷告，我们不再追求地上的赏赐，而是竭力追求天上的赏赐，就是上帝的宽恕。在细心读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全能的主宰，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教导我们怎样向天父祷告，叫神和人能够恢复正确的立约关系，和你和好。感谢你赐下圣灵，叫我们有智慧明白圣经。求主藉着主通文对我们说话。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我们先讲第一点，祷告转化我们的身份。祷告转化我们的身份。在主祷文的一开始，耶稣就教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这一句就好像写信的开首问候语 My dearest father， 样是即用来表达我们跟天父关系很亲昵样。不过其实耶稣所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用英文讲就是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是用一种宣告的语气去讲父是在天上面的，我们的父是在天上面的。这里耶稣所选用的不是一些很亲昵的称呼，即不是叫他做爹地，不是叫他做阿爸，不是叫他做老豆，是叫父亲。父亲这个字在经文里面不是解亲生父亲那么简单，更加是有君王、有掌权者的意思。而天父是君王，是马太福音的特点。即是说我们向这一位天父祷告，不单止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是全地的大君王，是创天造地的主宰，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所以耶稣在主祷文一开始就宣告我们的父是在天上面的，是要表达什么呢？公义公平的天父，他不是亲疏有别的，不是说跟他越亲密越亲近，你越敬虔越近，他就越垂听我们的祷告。相反，经文告诉我们，凡称为他名下的子民，只要谦卑祷告，愿意将生命交给他掌管，天父会从天上垂听。所以在主祷文的一开始，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教我们祷告，更加是给我们知道他邀请着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藉着主祷文转化我们的身份。弟兄姊妹要留心，因为教我们主祷文的是上帝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如果他要讲跟天父有多么亲密亲昵，我想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圣子相比。所以由圣子耶稣基督去宣告天父是公平公正，不会亲疏有别，他垂听凡称为他儿女的人祷告，由圣子去宣告天父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显得格外有说服力。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很自然会问，天父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天父的儿女是什么的话，我们首先要明白天父的属性，他是天上的父。天在圣经的里面是指完全神圣的居所，因为天是神明居住的地方，完全神圣的上帝。我们要成为天父的儿女，就是说我们要渴望成为完全，因为天父是完全的。所以向天上的父祷告是身份的转化，是叫我们知道天父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渴望完全地与主相遇。向天上的父祷告是身份的转化，叫我们知道天父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且我们渴望完全地与主相遇。渴望完全地与主相遇，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渴望完全地 与主相遇，我们怎样向天父表达这种渴望呢？要知道答案呢，我们就要记翻起呢，主耶稣教我们在哪里用主祷文祷告。在哪里呢？耶稣教我们在哪里用主祷文祷告呢？是的，心水清的弟兄姊妹已经有答案了。答案在讲道一开始就出现了，就是内室。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进入内室，关上门，向那个在隐密处的主天父祷告。弟兄姊妹，你试想象一下，如果今晚你要邀请一个国家领导人去到你家主人房相聚，请他吃餐便饭，你会怎样？我想你会很紧张，你这刻立刻走，你立刻想回去打扫干净，不要失礼。之后你应该会很害怕，因为你就会开始害怕，究竟我家有没有僭建呢？我家有没有违禁品呢？如果有，那你要怎样？快点丢掉它，因为费事国家领导人来到的时候见到一个罪犯。我们希望国家领导人来的时候是见到奉公守法的公民。弟兄姊妹，地上的掌权者来到我们家，我们尚且严阵以待。我想我们邀请全地的大君王进入我们的隐密处，我们就更加要守洁心清，要毫无瑕疵。弟兄姊妹，渴望完全地与主相遇就是一回这样的事，毫无瑕疵邀请他进入我们的隐密处。今日天父仍然不断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要做的就是邀请天父进入我们内心的隐密处。而既然我们要邀请完全的天父进入我们内心，我们都要完全，我们就要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要想回我们有没有按天父的教导行事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内心有不纯正的想法、动机或者行为，我们就要快快移除了，以致天父来的时候是见到一个毫无瑕疵的儿女。这个就是第一点了，向天父祷告就是身份的转化，叫我们知道天父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要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就要完全，我们就要省察自己的内心，要邀请天父进入我们内心的隐密处，讨天父的喜悦。这个是第一点。现在我们讲第二点，祷告转化我们的计划。祷告转化我们的计划，在第一个段落我们见到向天父祷告就即是转化我们的身份，叫我们省察自己的内心，邀请完全的天父进入我们内心的隐密处，要变得毫无瑕疵。弟兄姊妹，我们再想一下，若果你有机会和创始成终的主相遇，你会做什么呢？在内室食餐便饭，你会跟他说什么呢？我想你会渴望问以下的问题，就是你将来有什么计划呢？好等我们超前部署，为未来做好两手准备。弟兄姊妹，我们会这样问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天父将来有什么计划嘛，所以我们就要这样问了。不过呢，耶稣教我们的祷文是有点奇怪的，因为呢 他对上帝将要成就的计划是非常有信心的。他说你的名要被称为圣，你的国要降临，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许愿式啊，他是说充满信心。我们稍后用英文就看得更加清楚，他深知道这三件事一定可以实行，也都教我们藉着祷告能够明白天父的计划。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基督是天父独生的爱子，他地位超然，他明白上帝的计划，理所当然，很合理。不过我们普通人，耶稣基督你说我们藉着祷告明白天父的计划是什么意思呢？怎样明白呢？弟兄姊妹，要解答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要知道天父的计划是什么了。首先，天父的名字要被称为圣 ，Holy be your name。耶稣是用一个肯定的语气去讲的。 圣就是指分别为圣完全的意思，即是说天父的名字要在天父命定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彰显他的荣耀，简单来说就是将他的名字摆回啱的位置在啱的时候出现。所以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就会问什么是特定的时间呢？什么是特定的空间去将天父的名字摆啱位置？要知道这个特定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要问天父的名字何时被呼求呢？何时啊？我想心水清又留意到细节的弟兄姊妹就会知道、叫天上的父咪就是主祷文的第一句一开始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那一刻咪就是特定的时间咯。如果循这个提示下去，那哪一个是特定的空间去进行呢？就是内室，就是隐密处。所以天父的名字何时要摆啱位，何时要称为圣，就是我们祷告的一刻，就是当我们藉着祷告转化我们的身份的那一刻，就是当我们省察自己内心，我们渴望完完全全成为天父儿女，渴望毫无瑕疵的那一刻。第二，天父的国要降临，英文是 Your Kingdom Come， 都是非常肯定的语气。天父的国度就是天父的儿女聚集而成的群体。那降临呢，就是指一个图画，就是君王一声令下，他发施号令，那些神仆就要即刻去到他面前听他吩咐了。所以天父的国要降临，就是天父的儿女要因着天父发施号令而聚集而成的国度。弟兄姊妹，天父的命令即是天父的说话，也都即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律法，我们就记得基督教所讲的律法和世人所理解的律法是有很大的不同。世人理解律法就是 do's and don'ts 的清单，就是有什么可以做，有什么不可以做。不过天父赐给人的律法是有深一层的意义的，因为天父的律法不只是教我们人伦关系，不只是教我们道德规范，他更加强调神和人是有立约的关系。天父的律法是强调守约施慈爱的天父与人立约，藉此祝福万物。所以天父的国要降临，是指天父要同属他的儿女立约，要按照律法向他们施慈爱，叫属他的儿女带来祝福。第三，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都是非常肯定的语气。意思就是说，天父的儿女既然他要成为天父的儿女，他要完全，他要同天父按照律法立约，他就要按照天父的心意实践律法，他要活出同上帝立约的生命。要将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刚才讲过天上是完全的解嘛，即是说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二点了。藉着祷告，我们可以明白天父的计划，叫我们按照律法的教导和上帝立约，活出祝福他人祝福万物的生命。藉着祷告，我们可以明白天父的计划，叫我们按照律法的教导和天父立约，活出祝福他人祝福万物的生命。弟兄姊妹，讲到这里，不知道你听完天父的计划你有什么感受呢？我想我们会觉得哇，这个计划太完美了，我们都很渴望参与在里面。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会觉得就是这个计划太完美了。天父的计划是什么话？是神和人立约，是天父按照律法向人施慈爱，叫属他的儿女为万物带来祝福。不过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是做不到的。 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吃禁果开始，我们连天父区区一条命令都守不到。亚当天父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山和百姓立约十条了。百姓第一件事就是拜金牛犊，得罪上帝。我们有破坏没有建设，得毁约的份。我们会质问自己，我们真的做到吗？弟兄姊妹，刚才讲到天父计不计较，好计较的、他记得晒的、他不是当粉笔字抹走的、他要求我们完全才可以亲近他的。我们当中哪个有信心可以同神立约而不是违约呢？又或者我们要问耶稣基督，你知道世人是几咁不堪的，但是你又说天父的计划要有人的参与，当我们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时候，你怎知道天父的计划你这么肯定可以实现呢？跟着下来我们要讲最后一点，祷告转化我们的追求，祷告转化我们的追求。在刚才的两个段落，我们读到向天父祷告是身份的转化，叫我们知道天父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祷告亦都转化我们的计划，叫我们将焦点摆在天父将要成就的事，就是天父要同世人立约，要按照律法向人施慈爱，叫属他的儿女为万物带来祝福。而在接下来的经文，耶稣就教我们究竟具体有什么要发生了。在第十一到十三节，耶稣讲的天父的计划有三件事要发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他教导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当天父的儿女学习了这三件事真正的意义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第十四、十五节天父的饶恕真正意思是什么。就等我们去看看这三句的祷文是什么意思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时的门徒一听，他自然是会记得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一段的历史，就是天父曾经供应人日用的饮食。那什么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天父曾经天降玛拿，每一日供应百姓的温饱。所以耶稣基督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回想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的日子。那这一段出埃及在旷野的经历，以色列人经历了什么呢？他们就是经历了天父将他们由为奴之地埃及地拯救出来，又颁布律法，见到天父定义要同百姓同在，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又同百姓在旷野重新立约，百姓有天父上帝做他们的神，他们做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代表门徒要再一次经历出埃及的救赎，天父要再一次将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他再一次邀请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再一次同我们重新立约，再一次叫人经历神与人同在的祝福。弟兄姊妹，再一次将我们从罪的奴役拯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罪呢？怎样拯救呢？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句祷文会找到答案。耶稣教我们要免去人的债 trespasses， 又要脱离那恶者 temptation。 两句的祷文都是教我们怎样面对罪。罪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同神永远隔绝的意思。不过主祷文就很有趣的，有些罪例如 trespasses 人的债，耶稣教我们要主动的免去或者主动的饶恕， 有些罪呢 temptation 呢，我們要遠離，有那麼遠走那麼遠，有些要主動接近並且寬恕，有些要有那麼遠走那麼遠，為什麼呢？這個是因為呢，在聖經裡面呢，罪是分兩種的，一種呢是致死的罪 temptation， 即是說使人和神呢永遠隔住的罪，是指褻瀆上帝的罪，褻瀆聖靈的罪等等。面對這種的罪，耶穌就教我們有那麼遠要走那麼遠。另一種就叫不致死的罪，或者過犯 trespasses， 耶穌就教我們要饒恕，主動去免去人的債。這個概念是貫穿舊約和新約，在律法書也都清楚表明不致死的罪引致什麼？不潔，你潔淨回或者獻祭就沒事了。不過有些罪特別是褻瀆上帝的罪，是要接受天父永遠的懲罰的。弟兄姊妹，那為什麼我們要學主動免去人的債？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兩種罪都有那麼遠走那麼遠呢？都是罪而已。為什麼我們又不可以兩種罪都饒恕呢？都是罪而已。因為呢，在天父的心意裡面，既然罪是分兩種，所以面對這兩種的罪呢，處理手法要不一樣，是為了讓我們知罪。不致死的罪我們要學習饒恕，致死的罪我們要學習逃避，是讓我們懂得分這兩種的罪。又藉著我們主動饒恕人的過犯，饒恕人的債呢，又不饒恕人的即是 temptation 的致死的罪呢，是讓雙方彼此同樣知道有什麼罪是蒙饒恕，有什麼罪是不能蒙饒恕，是讓彼此學懂什麼是致死的罪，什麼是不致死的罪，是教導我們學習知罪。弟兄姊妹，主動免去人的債，即是你記不記得那個人得罪你？記得，記得很清楚。即是你计不计较？计较，因为你要知道有什么债你可以免去，有什么债你不可以嘛。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记住又计较不好的事呢，很辛苦。那为什么天父要我们这样做呢？我们这样做，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计较，是为了让彼此知罪。天父记得，天父计较，咁系为咗咩？就系为咗让属佢嘅儿女知罪。咁点解天父想属佢嘅儿女知罪呢？因为天父渴望将我哋从罪里面拯救出嚟，佢渴望我哋成为完全啊！佢渴望我哋配得称为佢嘅儿女。他渴望同人重新立约，好叫人重新经历神与人同在的祝福。为了实践天父的计划，圣子耶稣基督教我们用主祷文去祷告，教我们学习知罪，让我们去邀请天父进入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什么要除掉，我们知道有些什么要放低，叫我们能够毫无瑕疵地和天父重新立约，重新经历上帝与人同在的祝福。这个就是饒恕真正的意思。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以牙还牙，以恶报恶，而是见到天父渴望和世人重新立约，叫世人重新经历神与人同在的祝福。饒恕真正的意思是见到天父渴望和世人重新立约，叫世人重新经历天父与人同在的祝福。为着这样，我们的身份、计划、我们眼光和所追求的东西要转化。原来我们主动的饒恕是要叫人知罪，是要使人见到天父邀请世人归入他名下，是叫我们渴望成为天父的儿女，渴望变得完全，渴望经历神与人同在的祝福， 好叫我哋因为经历呢一份天上嘅赏赐，我哋彼此饶恕，将神嘅祝福传遍世界。呢一个系饶恕真正嘅意义，就系让世人渴望见到上帝，渴望经历神与人同在嘅祝福，渴望与世人见到天父愿意与世人重新立约。让我用一个故事作结束。好几年前我在明道社就参加了，而家已经翻咗天家的杨石昌牧师主领的查经组。有一次他就分享他蒙召成为牧者的经历。他未蒙召之前他是一位医生。他在行医的过程，天父让他见到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好彩，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有一位好的地上的父亲。所以他就说他的呼召是为父的呼召，意思是成为众人的父亲。初初我听到他的分享，我都不太明白什么叫众人的父亲，即是怎样呢？直到他患癌病将要离世的日子，我们一班组员都跟他说，不如你多些休息吧。不过他仍然忍受着他身体的不适，坚持要教导我们圣经。他说他这一刻最想做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上帝，认识天父。若果他回到天家，他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他珍惜每一次可以让人认识天父，可以认识救恩的机会。弟兄姊妹，天父给人最大最美好天上的赏赐，就是他渴望世人成为他的儿女，让世人能够认识他，让世人和他重新立约，经历神与人同在的祝福。盼望堂孙成为渴望认识天父的群体，让我们都渴望和上帝重新立约，渴望经历天父与人同在的祝福，又将这个祝福传开。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今日天父仍然不断向我们作出邀请，无论我们已经认识他还是未认识他，天父都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天父都邀请我们和他重新立约，天父叫我们经历神与人同在的祝福。弟兄姊妹，你愿意接受天父的邀请吗？你愿意转化你的生命成为天父的儿女吗？若果你愿意又准备好应天父的邀请，将生命的主权再一次交给他，成为天父的儿女，与主重新立约，经历天父与人同在的祝福，我邀请你在讲到结束的时候和我一起同众主教我们的祷文，预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